1632年，我出生在约克城的一户殷实人家。我称不上是当地人，因为我父亲是外来户，来自端蒙城。他先前住在赫尔城，靠着经商发了一笔大财，歇了买卖，来到约克城定居，娶了我母亲。母亲家姓鲁宾逊，在当地是一个很体面的家族，于是我也跟着母亲的姓，叫鲁宾逊·克鲁兹纳耶。由于外来词在英国常被讹用，人家称我们，甚至可以说我们也称自己，或把自己的姓写成克鲁索，我的同伴们就这么叫我了。我有两个哥哥，其中一个是英国陆军步兵团的中校，曾经驻扎在弗朗德，效力于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的麾下，在反西班牙人的敦刻尔克战役当中殉难。第二个哥哥的下落，我一直无从得知，就像我父母后来弄不清我的下落一样。我是家中的小儿子，学无专长，脑子里很早就装满了远游的幻想。年迈的父亲把我安排在公费学校读书，家教不错，尽其可能的让我得到充分的教育，并为我设计好了学法律的前程。但是我除了航海，其余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我和父亲的意愿，或者不如说是命令，拗着干，对母亲的恳求和朋友的规劝充耳不闻，这股子钻牛角尖的脾气注定把我引向等待着我的悲惨命运。我那睿智而严肃的父亲充分地预料到我的梦想将会给我带来的不幸，对我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苦口婆心的劝告。一天早上，他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，备受痛风折磨而不能出门的父亲和蔼地对我说，他想知道除了天性好游荡之外，我究竟为什么非要离开自己的家和家乡呢？在这里我不愁没有人引荐，靠实干和勤奋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前程，过上快乐而舒适的日子。他告诉我，只有那些穷困潦倒之徒，或者是上流阶层不安分之辈，或者是财大气粗的人，才会去海外游历，靠铤而走险发迹，指望另辟蹊径成名。这几种人对我来说，不是高不可攀，就是低不能就。我是属于中产阶级的，或者说是低级生活方式的最高一层。这个阶层，据他以往的经验，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阶层，最符合人类幸福的标准。既不像一般老百姓那样，在生活的重荷之下苟延残喘、饱经不幸，又不像达官贵人那样，由于傲慢、奢侈、野心和妒忌而无以自拔。中产阶层的人，幸福不幸福，仅就这一点就能够做出判断。所有的人都对这种生活方式无不羡慕。国王经常抱怨出生于帝王之家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幸。他们希望自己处于两极之中，既不渺小又不伟大。智者就声称既不贫穷也不富有，是他们追求的真正幸福的标准。你要我注意一下，就不难发现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生活祸患不断，而中产阶级却少有灾难，也不像前两个等级那样沉浮不定。中层人身心平静，而前两类人呢，一类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堕落生活，另一类则辛苦劳作，衣食不周。这两种生活方式必然导致身心动荡不安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囊括了所有的美德和快乐，平和、富足伴随着中产阶级，中庸、宁静、健康、友谊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消遣和乐趣都对中产阶级情有独钟。 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可以怡然自得地度过一生，不必劳心费力为糊口而挣扎，也不会因为陷入复杂的环境而被剥夺身心平静，更不会在嫉妒野心的阴暗欲火中备受煎熬。相反，这类人在悠然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活着，有节制地吸吮生活的甜蜜而不是苦汁，品味着自己的幸福。这种幸福感随着每天的过去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。说完，他极为动情地要求我不要耍小孩子的脾气，把自己抛入与自己出身背道而驰的悲惨世界中。我无需要自己挣面包，他会为我将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努力让我过上他刚才所说的那种生活。如果我仍旧郁郁寡欢，那只能说我是因为自身的缺陷和命运注定了我无福消受，那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硬要自讨苦吃，他也无可奈何。总之，如果我照他的吩咐留在家乡安居乐业，就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少的好处。他绝不会鼓励我闯荡江湖，也不会为我将要得到的不幸推波助澜。他要我看看我的哥哥，他也曾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去参加低地战役，可是他不听，凭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从军出征，谁知战死沙场。他说他虽然会不停地为我祈祷，但是他敢断言，如果我采取这种愚蠢的行动，上帝也不会保佑我的。今后我有的是时间为自己的冲动蛮干而后悔，但是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没有人帮助我跳出苦海了。他的话预示着我的未来，虽然我敢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注意到他的谆谆教诲临近尾声的时候已经是热泪盈眶了，尤其是提到死去的哥哥，提到我将在懊悔中孑然一身地度过余生的时候，言语哽咽。最后他告诉我，他心里堵得慌，不能再谈了。我被深深地感动了，在这样的氛围中，谁能无动于衷呢？我暗下决心，绝不再谈出国的事儿，按照父亲的意愿留在家中。真是见鬼了，还没有几天的功夫，我的决心就慢慢的消融了。几个星期后，为了躲避父亲喋喋不休的纠缠，我打算偷偷的溜走，不过我没有凭一时的冲动悄然离去。趁着母亲心绪不错，告诉他我满脑子都是想周游世界的念头，硬要我留下来什么都做不好，父亲最好是同意我出去一趟，不然的话我不等他点头就走。我已经年满18岁了，学做生意或者是到律师事务所实习都晚了一点，非要我去的话，我相信自己等不到实习期满就会独自去远航。如果母亲能够说服父亲给我一次机会，回来之后我再也不会外出了，会以双倍的勤奋挽回我损失的时间。母亲听完之后情绪非常的激动，她告诉我和父亲再谈这件事儿已经毫无意义了，她太知道什么对我有利，绝不会同意我去做于己不利的事。他不懂为什么父亲和我长谈之后，我依旧是执迷不悟。父亲当时是多么的和蔼可亲，语重心长啊。当然，如果我要毁了自己，没人能救得了我。有一点他要我记住，我永远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首肯，他是绝不会将人推入恐怖的深渊，也不会留下什么母亲愿意而父亲不愿意的口实。虽然母亲拒绝传话给父亲， 但是我后来得知，他把我俩的谈话内容全都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忧心忡忡，对他叹息道：这孩子啊，如果待在家里，日子不知有多好过。但是如果去海外，恐怕是个最不幸的倒霉蛋，我绝不同意他去。我固执地拒绝听任何要我学做生意的建议。不管父亲怎样不理睬我要航海的心愿，我还是坚持不懈，死缠硬磨。这种状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挣脱了他们的羁绊。这一天我闲荡到赫尔，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擅自的出走。我的一个伙伴准备坐父母的船去伦敦，他怂恿我一起走。挡不住航海的诱惑，又无需买船票。1651年9月1号，我终于登上了去伦敦的船。天知道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时间，我没有请示父母，甚至没有托人传个话，由他们猜我上哪儿去了。我没有祈求上帝的福音和父亲的祝福，不计一切后果。我相信没有哪一个冒险家像我这般快，这般持久的遭到报应。船还没有离港，风已经起来了，海面上涌起了层层大浪，叫人胆战心惊。我过去从来没出过海，晕得昏天黑地，心里不知道有多害怕。我开始郑重其事地反思自己的行为，上帝对我离开父亲、放弃责任的劣迹的惩罚是多么的公正。父亲的谆谆教诲，父亲的眼泪，母亲的哀求，历历在目。当时我的心肠还不像后来那么硬，为了逃避对上帝和父亲的责任、蔑视忠告的行为而深深的自责。风声呼啸，波涛汹涌，虽然风浪还没有大到后来我司空见惯的那种，但是也比我几天后看到的要小得多。不过这已经足以叫我这个初涉海上的年轻水手吓破苦胆。我默默地等待着每一层涌浪将我们吞噬。当船跌入浪谷，我总以为再也不会飘出水面。陷入极度恐惧当中的我指天发誓，如果这回上帝垂怜让我偷生的话，如果我能再次踏上干燥的陆地，我保证回家，绝不回头，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登船出海。我一定听从父亲的忠告，再也不走这条自取灭亡的道路。现在我才清楚地看到他对中产阶级的一番见解是何等的精辟，他一生过得何等的舒适，既没有遭到海上风暴的蹂躏，又没有受到路上艰难困苦的折磨。总之，我决心做个幡然悔悟的浪子，回家投入父亲的怀抱。这些明智而清醒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。第二天，风渐渐小了，海面趋于平缓。我慢慢地开始有点适应这种动荡颠簸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地摆脱晕船的困扰，整天的奄奄不振。临近傍晚，天空放晴，风停了，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昏呈现在我的眼前。夕阳西坠，玉兔东升，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跳跃着层层金光，那景致是我平生见到的最赏心悦目的一幕。夜晚我睡得很香，晕船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心情欢畅，惊讶地注视着大海，搞不懂为什么前一天还那么狂暴的大海，一眨眼就变得如此的温顺，如此宁静，好像唯恐我的誓言会继续影响我。那个诱我出走的伙伴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喂，鲍尔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还好吗？昨晚起了点小风，我敢说你吓坏了吧。 一点小风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可是大风暴啊。风暴？你这笨蛋，他回答道，你叫那是风暴，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啊。给我们一条好船和畅通无阻的海面，我们根本不会把这点风放在眼里。嗨，这也不怪你，你是第一次出海。我们弄点酒来，把这一切都忘掉吧。你看现在的天气有多好啊。于是我们做好甜酒，像所有的水手那样借酒浇愁。我被灌得醉醺醺的，就在这个邪恶的夜晚，我把自己的悔悟、对这种行为的反思和对将来所下的决心全都化成了杯中物。不用说，随着大海的安宁，我的脑子里不再是思绪万千、汹涌澎湃，那种害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要去冒险的念头又上来了。曾在痛苦中发出的誓言和做出的郑重许诺早就抛到了脑后。偶尔我会有一阵迷惘，一阵悚然，那些严肃的人生思考竭力想钻进我的脑海，但是我努力去摆脱他们，喝酒聊天，一切都不复存在。五六天之后，恐怕已经没有哪个年轻人像我这样洒洒脱脱，不受一丝良心的牵挂。但是我又将面临另一次严峻的考验，上帝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，不让我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。如果我不悬崖勒马，那么等待我的将会是使最铁石心肠、冷酷无情的恶棍都心胆俱裂、跪地求饶的厄运。在海上走了六天之后，我们到达亚毛斯锚地。暴风雨过后，天气晴朗，我们一直是处于逆风，行进缓慢，不得不在亚毛斯锚地停泊。西南风，也就是逆风，持续了七八天，许多从纽加塞尔来的船也在这里停下来。这是一个通向泰晤士河的港口，船都在这里等待顺风进入河道。我们打算不停多久就顺流入河，但是风很大，四五天后风势更加的强劲。不过锚地俗称两港，是理想的抛锚之地。我们的锚舶装置又是很结实的，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儿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在悄悄的来临，仍旧像在海上那样饮酒作乐。第八天早晨，风势增强，所有的人都忙着出来降下中围，东西捆扎结实，以便船能够快速的移动。到中午时分，排山倒海般的巨浪蜂拥而来，一下子吞没了船头，海水倒灌进船舱。不止一次，我们以为要脱锚了。船长命令启用备用锚，这样靠两只锚拉住，船仍然是停在原地，锚绳被拉得吱吱作响，快要崩断了。可怕的风暴终于来了。我开始注意到水手脸上的惊骇之色。船长虽然一直是机警地布置护船工作，但是当他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我听到他好几次悄声自言自语道，上帝呀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，我们要完了，要完蛋了。在一开始的忙乱中，我傻乎乎地躺在统舱室内，心里满不是个滋味。我不再忏悔，那是我不屑一顾的事情，我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，这一次跟上次一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当船长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从我身边经过，说我们完蛋了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坏了。我起来走出船舱往外一看，多么可怕的一幕啊。山一般高的海浪扑面而来，每隔三四分钟就会砸在我们的头上。我环顾四周，满目的凄凉。我们旁边的两条船因为超载已经砍掉了桅杆， 我们船上一个水手突然惊叫起来，在我们面前一英里的一条船已经沉没了。两条脱锚的船滑离锚地，冲向茫茫的大海，船上一根桅杆也没有剩下，凶险万分。轻型船的境况最好，不像其他的船那样苦苦的挣扎。可是也有两三艘轻船与我们擦肩而过，飘向大海，船上只剩下斜杠帆之风。临近黄昏，大副和水手长求船长允许他们砍掉前桅杆，船长犹豫不决。水手长争辩道，如果船长不这么干，船会很快的沉没的。船长只好同意。砍掉前桅杆之后，主桅杆摇摇欲坠，船也随之颠簸不止，他们不得不把主桅杆也砍掉，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甲板。